姊妹把十个的借给我。今天其实唱了有一首诗歌，对我是有特别意义的，感谢主。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善与恶。我们先看那个《创世纪》二章的第九节，你们打出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好。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创世纪呢，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有自由意志，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做那个。那人要根据什么来做选择呢？人的自由其实是有范围的，对不对？人的选择有一个底线，就是说不能犯罪，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作恶，这是对人的基本要求，神对人的基本要求。那这样善恶的判断呢，就成了一个我们有自由意志的人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和善恶的问题啊，它是密切关联的。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那么即便我们做的事情不对，我们也谈不上有什么道德上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但是情况是相反，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可以选择，而且我们会去选择。那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就要为我们的选择和表现承担相应的责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说罪是死的根本原因。那么善恶的问题就直接关联到我们人的基本的生命安全。其实善这个词啊，这个字啊，英文就是 good， 就是好的意思，它表示有正确啊正面的属性。那恶呢，就是与善相反的概念，表示有错误和负面的属性。就我们实际的生活来说，我们可以有这个体会的，善恶的问题是重要和基础性。如果没有善与恶、是与非的分辨，我们不仅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场所的秩序无法维护，就是我们个人也没有行事为人的基本依据。就是说，你凭什么来做一个对的人呢？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啊，关系到我们怎样做人。所以我们从小就会受到有关善恶的教育，会有善恶的知识。善恶的问题呢，听起来其实好像并不难，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受教育。但是要认真追究起来呢，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其实善恶的问题啊，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密切关联的两个部分，或者说是步骤。第一个，首先你要正确的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这个不能搞错，对不对？然后要做出正确的善恶判断。第二呢，你光知道了不行啊，你还要去实行，要根据所知道的善恶来实行。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步了，要正确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善还是恶，那么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你要做判断。要判断，就这些事情就不简单了。我喜欢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一个法官要审判一个案子，如果他的判断要完全的准确，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需要几个条件。首先，你要有正确的判断的依据，就你根据什么来做判断。我们现实的情况呢，是根据一些善恶的知识来判断，从小父母教育我们，学校教的，对吧？思想教育，包括道德呀、法律呀，甚至就是思想观念，还有意识形态。这个依据呢，本身应该是正确的、不改变的，而且是完备的、不能有漏洞的，这是理想的情况。就是说，理想的善恶判断的依据呢，应该是完备而且不能不改变的真理，否则就要出问题。但是我们现实的情况呢，和历史已经表明了，我们不是这个情况。我们的有些善恶观念呢，发生变化。我自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如果你也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你就知道，你读读这个历史。六七十年前，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呢，普遍观念 是说资本主义是坏的，社会主义是好的，资产阶级地主是坏的，工人阶级贫农是好的。然后呢，中国大陆的文革期间呢，那就有更多的问题了，很多上来的观念现在看来都是错的。那这样一来，当时许多的善恶的判断在现在的人看来呢，其实是错的。那么我们再放大一点看，我们更长远一点的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他们当时的很多观念，我们现在的人回过头去看也是不对的。那更广泛的讲呢，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善恶观念在发生变化。那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前后不一致，当时人的判断和我们现在人的判断不一样，甚至彼此矛盾的情况。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的一些普遍的善恶观念和知识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看来，我们看我们今天，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普遍的善恶观念都是对的呢？这要打一个问号。而且我们因为信主了嘛，我们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呢，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就很自然的呢，他会从人的角度去衡量善恶，他不会从神的方面去考虑了。一般来说呢，人类社会呢都是以人作为道德的主体，以人的自身价值为最高的价值，这个呢被称为主体性原则。就道德规范的最终原则呢，要符合人的总体的和根本的利益。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以人为本，合乎人的总体利益的就是好的、善的，相反的就是坏的、恶的。万物呢是神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赐的。对于认识神的人来说呢，很明显的善恶呢，在根本上应该是从神的角度去衡量。仅仅以人为主体而不以神为中心来做善恶的判断，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错误。再说一遍，是个基础性的错误。从原则上说，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活在这样的错误。比如说，人可以去拜那些石头、木头、泥巴做的偶像，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并没有伤害到别人。但是呢，都说看起来他也不是恶，对吧？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自由。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拜偶像的行为却是罪，是明显的恶，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些人呢，读旧约圣经，他们就很难接受呢神对那些犯罪堕落的人的大规模的刑罚和审判，他也是因为不能从神的角度，而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第一，这是这一方面，就是善恶判断的主体性原则，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二，正确判断的第二个条件呢，有关的所有事实都要搞清楚。这个搞清楚啊，就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么简单了，包括过去、现在。有的时候你还需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可能就是一系列的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一环。如果仅仅看眼前，就不能对长远的后果有正确的把握。如果涉及到人呢，你就不能只是看外面的言行啊，看里面的想法、动机，甚至包括这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你也需要知道。总的来说，你就需要知道相关的全部的事情。那我举个例子，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这个话呢，我们读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你就是亚伯拉罕身边的一个人，你不了解预先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以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都是个人的，你当然不知道。然后你只是知道亚伯拉罕要把儿子献为燔祭，当你看到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不对？他这样做是善还是恶呢？我们下面一点就是第三点，这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做判断的这个人，你不仅要对真理呢有全面的认识和理会，事实与真相的完全的把握，还必须有 完全的智慧和品，这样才能够准确和公正的来做出判断。我们人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如果读一些书，我们就知道，因为人的智慧、能力和品格的问题而导致了错误判断，在历史上有很多，我们就不举例子了。而总结起来就是这样三方面：第一呢，根据权威的真理；第二是需要全知；第三要有完全的品格和智慧。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判断就可能出错。要完全做到这三个方面，对于我们人来讲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不要说三个方面，我们就说第二个方面，就是全知，哼，我们也远远做不到。我们所能知道的，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非常的有限。要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做出准确的判断，是非常，可以说就是不可能，在我们人的思维里面。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习惯性的呢，我们又要做出判断，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不自觉的，或者是习惯上用一些推测或者假设来填补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会有错误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进一步来讲，推测和假设是人主观的东西，因为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推测和假设，有各样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活动。我们大家呀，你可以自己去体会和观察，从自己可以体会，多观察其他人。我这里呢，只想讲两个普遍的影响我们的推测和观察的推测的和那个假设的一些因素，两个，一个人自己的倾向。其实我们有一个常识，法院的法官如果和案子涉及的人和事有利益关联，完全有一弊，对不对？这是一个司法原则。这些的原因呢，就是避免人的倾向对判断的影响。一般来说呢，我们很自然的会体恤自己各方面的软弱。我们确实有时候呢有一些的理由和情由，当然这种情由不一定外面其他人知道，而对别人呢，我们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条件这样，我们不能体恤和了解别人内心的一些难处，而且呢，他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因为体会不了他的感受。这样一来呢，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己生命的影响，就会很自然地反映在我们在对待别人和自己的差异上。但是在日常生活和经历中呢，其实我们又不可避免的需要对我们对这些涉及我们个人的事情呢做出判断。我们要过日子，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和人打交道，有些经历，这些事情都涉及我们自己的，我们又不能不做出一些判断，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好了，下面一个还有一个因素呢，也是很普遍的，就是一个经验和常识。我们人的经验是有限的，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呢也不完全一样。而且我们经验的呢，往往是比较通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我们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再去进行推测，就要出问题，就要犯错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约书亚记22章发生的事情。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承受产业。民数记32章记载了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呢，他们不要进入迦南地的产业，他们是要约旦河东已经攻取的地为产业。摩西答应了他们，但是有条件，就是说他们要带兵器进入迦南和其他的支派一起打仗，打完了以后呢，才能回到河东承受产业。他们后来呢，就有4万人拿兵器过约旦河，与其他的支派一起征战。这些人呢，打完了仗以后就要回到约旦河东，好了，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我们现在看那个投影，我们先读一下约书亚记22章10到16节。
流便人、
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 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鲁本人骗人家的人马拿西犯自骗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的那一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往基列地去见鲁本人迦得人马拿西犯自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非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犯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张投影，就是24到29节。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刻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鲁便人迦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的列祖所住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的证据。
我们在
耶和华帐幕前的坛以外另做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并为耶和华今日不遵从他，断没有这个意思。
好了，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
我们
下一张投影。
鲁便人，
约书亚第22:34，你
读。
鲁本人
给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是说，正坛在我们中间证明是耶和华的，是神。
生命记12:26。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和族里他们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他那里。
好的，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从生命记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呢，的确不可以私自筑坛献祭，而应该到河西的会幕那里去献祭。约书亚记22:24，他是这样说，他说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有的英文翻译就是说 out of concern， 而且这个 concern 呢是关乎子孙的长远的顾虑。 concern 就是顾虑忧虑的意思。他们是这样说的，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鲁本人迦勒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忧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记那个第四章，你可以说去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态。下一张投影，约书亚记第四章，好，20-24，我们一起念好吗？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提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使我们上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就是说，那两个支派的人呢，他听到神的话，他知道十二块石头啊立在约旦河西的基甲作为给子孙的证据。约书亚让以色列人这样做呢，他是有根据的，他是根据约书亚记第四章1-7神给他的吩咐。所以说能神给约书亚的吩咐呢，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看。如果你把自己呢放在那两个支派的人其中的一员，你当时你过了约旦河，12块石头立在那里，然后呢你自然会有感觉了，他们现在要回家了，要回去了，要有，就是说他们当时虽然过了约旦河呢，打完仗现在又要回去，在这儿定居了，他们现在的实际状况呢，就和这个12块石头啊摆在河西那边就对不上，人家12个石头在那边，你人在那边。那就像约书亚记4:21-23讲，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是红海干了等着你们过来一样。那么他们的子孙就会问了，那我们的这个合同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呢，他就有长远的忧虑，因为这件事情呢不光要关系到他们的子孙，还有河西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怎么看这件事情，这就是他们驻台的动机。这是从两个半支派的这一面来说的。但是呢，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的那个22章。从另外九个半支派这一面来说呢，他们是整体全体上有一个大的错误的判断。归根究底呢，就是在当时人的经验或者常识里面呢，说就是认为筑坛就是为了献祭，你筑坛是要用的，对不对？要不然你筑坛干什么？坛的功用就是献祭啊。按照这个逻辑下来呢，以色列的会众的想法就是22:29说的，这两个半支派呢是在耶和华我们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未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那就直接抵触了申命记的经文，情况当然很严重。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又不是他们想的那样，那两个半支派呢筑坛他不是为了献祭，他们是这样想的，就是26-29，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他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 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他，你们看，我们列祖所住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背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简单的讲，就说这个坛是为了做一个证据给后代子孙看的，不是用来献祭的。所以说这坛是给人，就是说给人看而不是给人用，所以这个坛呢看着高大。但是当时一般人的经验和常识呢是什么呢？筑坛就是为了献祭嘛。
嗯，
所以当时九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呢，他是根据通常的情况做出了判断的。22章12节，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看起来吗，就说要么是没有先求问神的意思，要么是有求问神没有给他们答案。根据他们的认识，他们觉得这件事情的是非是非常明显，就是要采取行动了。所以说我们有个功课要学，就是不管人以为如何，事情还是要带到神的面前求问，直到神的引导和带领再行动。人离开神，凭着自己去做善恶的判断，按照自己的判断呢去行事，实际上是危险的。就像约书亚记22章这样的大事情，虽然最后得到了化解，其实如果你继续看士师记后面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了士师记后来以色列的失败的影子了。约书亚记二章的例子呢，它因为涉及的人很多，两个半支派呢回复菲尼哈和十个领袖的解释呢被完全接受了，就当时就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但弟兄姊妹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件事情被误解的只是一个人，他也是这样答复的，他的解释会不会被完全接受呢？这就要画个问号了，对不对？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部分人接受，也有部分人不接受，那难处就会持续下去了。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人内心的动机，人是看不到的。关于人的动机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文字狱？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你在网上可以查。文字狱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有的案子呢还牵连很广。我们可以打下一张投影，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很有名啊。下一张投影，这是清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对，这句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因为在一首诗里写了呢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叫清风不识字呢何故乱翻书，被认为呢是针对清朝的满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在清朝的时候，满人和汉人本来是有民族矛盾的，满人整体来说呢也确实是在文化上落后，许多满人也在学习汉人的文化。而这个写诗的人呢，他家庭背景啊，他是在清朝做官的汉人，他们是有知识文化的。他的这两句诗本来是在描述书啊被风吹乱的情况，他是不是有针对清朝的满人的意思呢？这打个问号啊。不仅如此呢，后来在这个人的诗集里边又发现这样两句诗，他说是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首诗呢是一首送别的诗，但是因为有了明月有情清风无意这样的话，他就被认为是怀念明朝，讥讽清朝，这个人后来就被定了罪。所以历史上呢，这些文字狱的案子里面呢，有相当多的在后人看来其实都是冤案的。弟兄姊妹们可以有兴趣呢，可以在网上去看一些案例。这些例子呢其实都是因为人的思维里面有推测和假设的成分而带出来的错误，而这样的成分呢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而不自觉。这样的情况还今天还在不断的发生，我们的生活中、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人的误解呢会被仇敌来利用，产生严重的属灵后果。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说出来三个方面呢，我们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其实没有条件和能力总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不是说我们判断都是错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总是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对我们人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终极的善恶判断是我们人达不到的。而善恶的判断一旦错了，按照这样的判断去做事情呢，就跟着就会错，而且是往往是做的越多错的越多。而做错的人呢，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啊，我们前面的三个方面在神那里都不是问题。首先，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样呢，有了神就有了永不改变的真理。耶稣还说过，除了神以外，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那么这样就很清楚，神自己就是善的终极标准。第二个方面就是全知，这个就知道我们神就是全知的，他对事物有完全的把握，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都知道。对人来说，不管人在哪里，外面的言行里面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好，第三方面，神也是完全公义圣洁的，他有完全的品格和智慧。所以终极的判断是在神那里。在圣经的生命记1:17说，审判是属乎神的。另外还有一句经文，在雅各书4:12，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这里的一位呢就是神。说这里的判断人的呢，它对应的英文就是一个词 judge， 也就是判断。中文可以翻译成做判断的，或者翻译成法官，也是这个词。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往前，那么人如果不相信神，不认识神，他实际上就失去了进行善恶判断的真理依据以及善的标准，那么他的行事为人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基础和根基了，当然也就没有了终极的正确判断。而且这样呢，就会接着引出后面的事情，就可能人以为善的事情呢在神看为恶，而人以为恶的事情在神看为善。人虽然看不见神，但是神却会干预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他会做事情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就有可能把神的工作当成是恶的。这样的情况呢，圣经里多次出现，历史历代的圣徒啊、教会啊遭遇艰难和逼迫，很多就是在这个原则下面。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知识上的树上的果子，在创世纪3:22-23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对于一些人来讲，读这段圣经呢会有一个感觉有些奇怪，因为讲到亚当与神相似，能知道善恶，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这里面呢其实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亚当所知道的善恶和神是不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时候亚当已经违背了神的吩咐犯了罪，虽然他肉身还活着呢，他的灵已经死了，按照我们前面讲的，他已经失去了终极的善的标准，也失去了判断善恶的真理的依据，标准和依据不对，加上人对事物了解的局限性，接下来的善恶的判断自然可能会错。现在世界上的人呢的普遍情况其实也是这样，这是基础性的问题，其实影响非常的深远。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 那这个方面也需要警醒和谨慎，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教会建造的时候，要把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留心神的话语和引导。因为和知识上的树的原则连在一起的是人的旧生命，不是基督的生命。这是善恶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知道善恶以及判断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实行的问题。一般来讲啊，就说人多知道一些是不会错的，我们一般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也鼓励孩子们呢多学些东西，多了解一些，多读一些书。但是呢，知道善恶呢是很特殊的情况，因为人知道了善恶以后呢，你就有一个义务，你要去实行。人知道是善的，应该行而不去行，那你不对了，对不对？如果人知道是恶的而去行，你也是有罪了。这自和不知道善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婴儿，他什么事很多事情他都不懂，所以他也就不用为做事情了，即便做错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而且这里呢其实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所知道的善恶是错的，那么到了错误的善恶去观念去行呢，跟着就会错。而且这种情况呢，其实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不照着所知道的善恶去行，你也是错的。因为做人不能不分是非善恶嘛，对不对？这里的关键就是说，所知道的善恶是否正确和神一致。在所知道的善恶是错的情况下，人不管你去做还是不做，你都不对。简单的说，就是怎么样都搞不对啊，这种情况。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种情况，就是我知道的善恶是对的。但是现在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普遍人都是有善恶的知识，但是能不能做到应该行的善都做了，而不该做的恶都不做呢？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自己原来都是罪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呢，我们也体会自己的经历，就会发现，从小到大，我们知道是好的、对的。我们时常其实做不到，我们知道是不好的是错的，有时候还是会去做。这不是个别人某个人的情况，而是我们大家都这样，是普遍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难处。这样一来，我们所知道的善恶的知识，它其实已经在显明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知道是非善恶，但是还是会去做不对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人仍然不行，我们在神面前没办法说自己是义人，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反过来，是不是我们干脆就不知道善恶，没有这个知识就可以了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善恶的教育，没有道德的约束，凭着他的天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做什么，即便做错了也不觉得内疚，这样行不行？我想首先父母和老师就会受不了。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了，我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喜好、利益和习惯，我们受这些的影响甚至驱使，一旦不受约束呢就会出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有道德和法律的观念，没有自我约束，不要说整个社会，恐怕我们自己家里的日子都会很难过，甚至过不下去。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夫妻关系，你的依据在哪里？我们现在因为有了是非善恶的教育，有了道德、法律、警察、司法系统，我们多少都会有一定的自我约束，我们的天性呢受到了限制。即便有时候呢有不愿意的感觉，我们还是再实行。我们大多数人呢是活在一个大致的范围里面，一旦太出格，就可能会受到惩罚。也正因为如此，人与人的关系以整个社会的秩序呢才得以维系。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从实行的方面来看，总的来说，我们是知道善恶有问题，不知道善恶也不行。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人不行，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话说，是生命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都在里面， 现在讲解决的方案，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神有办法呀。我们信耶稣的人里面是有一个新人的，这个新人呢与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旧人不同，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随着这个新生命呢在我们里面的成长，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是根据真理去活出善，和神的性情有份。因着与神和好了，我们可以和神有交通啊，我们对神、对真理、对善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而且呢，信耶稣的人里面有真理的圣灵的内住，他在信的人里面工作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去实行、去活出这个善，让我们可以像神的儿子。总结起来，就是自己新的生命为基础，和神有好的交通，相信神，根据神，善恶的问题才有完满的解决，我们人也就安全了。当初夏娃之所以犯罪啊，他就是没有完全相信和听从神的话。当有和神的声音不同、和神的话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眼睛所看见的，做出了利己的选择。创世纪3:6是这样说的：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在这里呢，知识上的树的果子看起来有四方面的好处：第一，好做食物；第二，悦人的眼目；第三，可喜爱的；第四，能使人有智慧。可以说从物质感官到思想层面看起来都有好处，但是我们知道吃的后果非常的严重。其实那件事情已经表明了，神的话才是判断事物的最终依据，人的眼见以及人以为的表面上的好坏不是可靠的依据。鉴于我们人的局限性，不完全相信神、不依靠神本身就是错误。所以今天对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来说，知识上的树和生命树呢，可以代表两个不同的生命的状态。一个是旧生命，向神独立，自己凭着上面的知识来做判断和选择；一个是新生命，是完全相信神，根据神和神的话来做判断和选择。我们的关键就在于要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新生命。就是使徒保罗的加拉太书6:15说的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